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不管用工具来筛，或者是人的眼睛来筛，关键字蛮重要的。也就是说，其实履历不是投多就好，其实是适切度越高，才机会越大嘛。所以我还蛮推荐年轻人要用这样的角度去想，而不是说有机会就好，因为有时候你也是替别人垫背，还浪费人家时间。
医药大小事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晚上这个时刻，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台象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训练发展经理 Vanessa。那请 Vanessa 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叫 Vanessa，有很多朋友也叫我小 V，现在年纪比较大，也开始有人叫我 V 姐。台象股份有限公司是一间在台湾有上市上柜的公司，我在集团总部担任人力资源部的训练发展经理，我负责人才发展的专案。
OK， 那可以简述一下你的职涯历程。
哦，因为那个年纪比较长了，所以历程很长。
没
简
关
单
系，
说，
对，简单说，OK， 没问
因为
题。
我们也认识有十几年，所
对。
以可以想见这个历程很长了。我一开始是小学老师，取得教师资格的时候，我已经担任小学导师蛮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就进入了金融业，在人力资源部担任训练的部门，接下来再进入的金融业之外，还有医药业啊，一直到现在进入化学产业，所以其实是蛮长一段呢，历经了七间公司。我大概是淡江的第一届教育学程，当时就是刚好国家想要把整个教育的多元的证照啊，多元的师资开放起来，所以他就让大学的研究所开始可以去修教育学程。那我是淡江的第一届学生。所以就很幸运的，就是用成绩申请加考试，所以就有了教育资格。当然，就是一开始的出发点是想要教小朋友，后来很快的就发现，哎，我好像比较适合教成人，所以我就去考了玉山银行的教育训练。那一考进去之后，我就进入了人资部，就开始后面全部都是人力资源
认
生涯。
知。国小老师，你教什么？西班牙语哦。
当然不是，
对啊。
国小的小学老师，除了你是专科老师，像你要
对。
教自然课啊、体育课啊这样的特别
哦。
的科目之外，都是全科，所以我要修40个学分才能取得这个考试资格。
哦，了解。那你后来为什么会走上金融行业？那为什么后来会走向 HR 的职涯历程？
其实我一开始去考金融业的时候，我只是想变成一个上班族。那我算是蛮会考试的人吧，就不算很会念书，但很会考试。
很会抓题目
那
就
我
对
对，就很会抓重。那
了。
我就考试的时候，刚好我的面试最后一关，我记得那时候面试就有3关，那最后一关刚好是面试官是人力资源部的，有点像人资长吧。那时候已经是人资长，那他就问了我一题，教改问题。那后来就是没想到那题教改问题深得他的喜爱，所以我就保送进去的人力资源部。 在那之前，我其实不知道有这样的部门。
那你陆续又经历了哪些职务？
我一进去人力资源部，一开始是训练专员，所以我就开始教育新人。新人就像点钞啊，还有柜台的服务啊，当然我自己也要受训过才能当他们的教育训练专员。那一阵子之后，后来我开始去了保险业，就开始变成新人训练的讲师。那刚好那个时候历经可能很多人知道雷曼兄弟那个经济大危机，
对，没错。
那时候就公司有一些整并，那我就很因祸得福，就进入了人资部其他的领域。因为那时候公司要合并嘛，所以就必须要有很多的工作会合并在一起，或者是有一些员工必须要提前离开公司，所以人力资源部变得非常的忙碌。所以我就因为那样的缘故就被转调到任用发展，所以就开始招募员工啊，还有 lay off 员工啊这些工作。
了解，那你觉得
对，那
哪个职务的历程对你觉得最有成就感？
成就感哦，应该是
对，
现在。
哦，现
现
在。
在因为我后来还是回到了我自己最喜欢的领域，就是人才发展。那中间因为经历蛮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是担任部门的经理，那都要做选用预留，什么都要做。那当然，人力资源很愉快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招募新人啊，教育新人。但很不愉快的部分，我们会送走不同的阶段的员工，那对我来讲还蛮痛苦，所以我后来就反思一下自己真正的热情在哪里，所以我就回到了训练发展这条道路，所以现在应该算是我人生最终站，就是喜欢做有热情的事情。
OK，了解。那你担任 HR 经历过多家公司嘛？那你每个公司你选择转换跑道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还蛮幸运的，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像我刚才讲说，整病的时候，老板就跟我讲说，那你要不要来做这个？那有些人可能会抗拒，就觉得好像跟我面试的时候谈的工作不一样，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机会，所以我大部分的工作转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老板带我去。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我结婚，
了
通
解，
常跟我结婚有关。比方说，我离开玉山银行，是因为我老公在那里不太适合，总部有两夫妻在那边，对，像这些会比较会影响我的生涯选择。
那你们已待过那么多的公司的 HR，工作内容都一样吗？还是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的确有蛮大的差异。其实在一个部门里面。刚才讲到，就是人力资源部负责的功能，选用预留，这个是大家表面上看得到的工作。但是我们行内里面其实还是有分别。那比方说薪水，发薪水的工作，那有些人会选择招募为主的工作。那对我来讲，我的专业是在训练，所以我
训
几乎我会带着这个训练的职务在每一间公司里面。
练。
只有很少数的公司，它因为可能那时候业绩素质不好啊，训练就会变成它最先筛检的，算是花费项目。在那个时候，我的训练就会少做一些，
了解，
所以可以预期的就是公司大起大落里面啊，人资的工作会因为公司的整并还有大起大落会改变。
会扩张跟缩编嘛，对不对？
对，所以可能本来你招募进去说要选用一流都做，后来就发现，哎，有一阵子都在招募，或者是有一阵子都在 lay off，
了解。
这个跟景气有很大的关系。
那不同公司之间的 HR 的角色跟他的任务，会因为产业别不一样而他的角色分配不一样吗？
会，那特别是因为我知道医药大小事是比较服务在我们要进入。医药这个业界的年轻人，那我觉得医药产业比较特别的是，人资会比较着重在任用跟留任上的努力，比方说薪资福利上什么样会让我们优秀的人才比较愿意留下，那在训练方面什么比较帮助在这个业界，因为大家待的时间比较久，可以让他在不同的工作里可以升任。 所以我觉得在医药界的确有它人资从业人员需要去琢磨的地方。
那有些公司因为它有独立创一个 trainer 的部门嘛，所以有这种
嗯，
公司的时候，你们 HR 角色是不是相对就比较少一点？
哦，有分，没
有
错，你
分，
的问到行业内
嗯。
的问题。我现在待的公司跟医药业是有差别的。那在医药产业里面的训练师的角色，通常他会跟行销跟业务的角色比较容易接近或重叠。
对，
因为跟产品的训练啊，还有销售的训练，会是他们整个在台湾或者是在市场上必须要提升的主要能力，所以他们的训练师的内容，被独立起来的运作，还是为了整个市场的服务。那其他公司在跟医药业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像我现在待的台向的总部。可能人才发展会更着重在，比方说经理人的成长，从
经
初
理，
阶的经理一直到最高阶的经理，要经历他不同角色的转换，所以我们要帮他准备好这些功课，让他一阶一阶的往上。那也有一些，比方说工程师，他从初阶到进阶，一直或者是他变成不是工程师，我们要怎么帮助他？所以在 function 上面，其实训练师的工作差异还蛮大。
那现在在台向公司里面当人资嘛？你们刚刚有说经理人的培训，对不对？他角色不一样，从初阶、中阶、高阶，你们会有一系列的认证的严格的筛选吗？还是怎样？
刚才有提到说，选用预留这样的看法。那我们以训练来讲，我们会用职能来看，领导职能，我们就把它分成，比方说初阶的经理人，他必须要着重在什么样的能力？那我们会放到他的角色里面去，给他一些任务。他如果能够通过的话，那会帮助他可以成为下一阶经理人的候选人。那所以我们不是讲认证。我们是他取得资格变
哦，
成
资
候选
格，
人，那我们的比方说晋升 promotion 就会去参照这些能力，给他一些360或者是回馈的机制，让他可以不是凭着被老板用感觉来评价他，而是用一个普遍的标准，让他知道可以往哪里努力，而且他在这边可以跟别人比较。所以他也会感觉到比较有制度跟公平性。
对，就是你们会有很多配套方式去筛选这个员工是不是往下一个阶段去努力嘛，对不对？
对，那比较常见就是像台湾有很多的公司都有相同的处境，比方说有一个员工他是高绩效员工，他就被升任为主管，可是
哦，对。
他不知道主管的任务跟他原本的专业职务上多了哪些必须做的事情。所
对。
以他能力没有提升，他只是觉得，我以前扛100斤，我现在要扛200斤。可是他有可能被视为不适任的主管，因为他不知道他的角色已经转换。所以我们有点像是那个牵着手引他 转换到另外一个角色去，那让他也不会好像是有一些专业的人员，他后来会很挫折，就觉得那我不要带人好了，那就很可惜的。其实台湾的环境里面。很多的专业职后来他不走向管理职的原因，都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过比较完整的培训。
对，他可能单兵作战很强，可他在领导统
对，
御上面，他可能没有公司给完整的配套的训练，他错失了
对，
这一块的能力，这样。
对。那特别是像我们公司有研发单位，研发单位就最多这样的状况嘛，他就觉得我就做研究就好，我不想带人。那其实是他还不能领略。为人服务，或者是带领团队，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那他对个人的成长上，他可以经历过这些成长历程。所以，我们还蛮建议，就是这些有志，就是要培养自己为经理人的人，先参加我们这些先修班。那甚至就是我们也会把一些高绩效的员工送来这些先修班。
那有一些 criteria，比如说我自认为我能力够，可是在公司的整个绩核标准里面我是不 qualified 的，那我怎么去弥补我
会，
这块，对，这一块的那个缺陷这样？
特别是因为现在这个频道 TA 是年轻人嘛，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很希望我有影响力，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当主管。事实上要有这样的匹配的能力，它第一个你的绩效是要好，因为有一天你要有绩效服人嘛。所以不管怎么说，把现在的事做好，绝对还是首要的要件。
没错。
所以很多人喜欢，比方就很像毒气管系，然后他想要出去职场，他就当一个气管人、企业管理人。那事实上没办法嘛，
没
我
那
就
么简
想着你
单。
还是要爬那个，对，要爬那个阶梯，所以要先把自己的事做好。那要通常我会跟年轻人说，你要做到有多好，才有这样的机会。有人就会用能见度啊，那我比较喜欢用一个，就很像是你要去求职的时候有一个职务说明书，那你要看你下一个阶段的职务说明书，当做你开车的时候你前面那个。职务说明书，你是你现在的，你要做得很好。但是你旁边的车道是一个下一个阶段的职务说明书，你要随时去关照它，然后让它现在的职务上就能有些历练。所以你的能见度是打在下一个轨道上面的，这样的能见度才是有效。
就先锁定自己的目标，然后储备下一个阶段你所需要
对，
进阶的一些能力就对了。
没错没错。那我会比较。给年轻人的建议是，比方说，老板可能给你的工作里面，寻常性的任务你都觉得做得还不错，然后这个是有一些新任务进来了，
对。
那那个时候，不论老旧员工、老新员工都觉得，哎，这都是新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就会可以试着去承担它。那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当你希望成为主管或者是培养下一个阶段，很重要的是就是你的 accountability，就是说你扛得住，所
对，
以他必须要有一种被信任感。那这个就是说用白话文就是，如果你本来的事情常常就会掉地上，那当然你就不会想要主管不会想到你嘛。但是 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很失望啊，他这次又没有被晋升，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可是你东西都掉地上，你怎么想说晋升会晋升到你？就是第一个你要扛得住本来的职务，接下来你在想说你垫着脚尖，或者是有人说你要跳起来够得到的事情，你也做到了，这个时候差不多你就有了候选人的名单，就进入了候选名单。所以你要有能力，要到游刃有余。所以有会说，一个职务要蹲2年，有没有听过这种？就有
对，
些
没
公司
错，
甚至是一个制度嘛，就是
对，
说你要晋升到一个职务要蹲2年、3年。
对。
那有一些年轻人就说，现在的工作应该要发展得更快，可能1年我就觉得熟练了。那我觉得的确是现在的环境是这样的，我们公司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可能。30岁做到以前的主管要45岁、55岁才做到的职务，但是他们所付出的时间跟精神真的很可观，所以要加速发展，其实是要以成果为导向嘛。所以他可能在1年内做出来的成果超越了前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新的一代，他不是用
年资来
年
看，
资来论，他是用对，他是用成果来看。
在药厂的 HR 跟你后来转换到所谓的台向公司，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你觉得台向你的 focus 在人才培训嘛，对不对？可如果在药厂端呢，你之前从事的工作大概内容大概是哪一方面？
我觉得药厂特别在台湾的特性哦，我很推荐给年轻人，是因为从人资的角度上，药厂的人资我们没有做过太复杂的任务，那表示说这个组织是稳定的，
哦，了 解，
你不太需要特别的工具。来为这个公司解决问题，觉得用受雇者的观点来看，我觉得，人力资源能够协助药厂的专业人员的地方，我真的觉得很少。不过这也是我离开的原因了，
哦，
因
没办
为，
法，发挥你所长，就对。
对对对，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解决耶。
讲一个，就是说，跟人员素质有没有关系啊？
哦，有，当然
对。
你没有问题可以解决，就是因为素质好嘛。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最常把药业拿来相比对的，应该是所谓的 FMCG 吧。
哦，对，没错。
就是比方说你要到店头的消费品，
对。
买保养品、化妆品，他们的有一些的销售人员算是蛮大众的，他们有部分的行销人员也跟药厂是有一点共通的，就是这个人才库是有一点重叠的地方，不是完全哦，但是有部分。
对。
那相对起来，我觉得，药厂的稳定度是好，因为平均你训练一个人才到离开，
对，
在我在那边服务的期间，我觉得都有在5年以上平均
哦，
数。
稳定度算蛮高，就对。
对，那如果你在消费品的产业，可能真的业务的流动率可能是在2年左右。那相对的会影响我们 HR 的工作嘛？如果你招募来一个人，可以用5年跟用2年，
就是，
同样的员工数，你的工作量就不同了。
我懂，就不用再做，同样是做好几遍就对
对，然后新人训练你要开训的频率也变低啦。那
了
当
解，
然比较少流动，也表示他管理上的健康度是体质好的，所以也没有太多的人的问题要解决。
就站在 HR 的角度啊，你觉得哪一类的员工比较需要 HR 的协助？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其实是最好跟最坏。
哦，了解，
你这样就懂了，
我懂，我懂，可是听众
你
不
懂。
懂，要解释一下。
好，为了新人，我们解释一下好了。
对，没错。
如果你很幸运，你是一个很绩效良好的员工，我们讲中间好了，常态分布里面的总监。
对。
如果你进来一间公司，可能你跟人资最熟悉的时候，就是他面试你的时候，他会跟你谈你的雇用合约，跟你介绍到任后必须要有制度，然后就进入了新人训练，然后不管报到前、报到后，大概你的服务就停止了，直到可能受训的阶段啊，或者是平常的行政流程，像你要请假啊，你结婚了想要申请了一个红包啊，这些福利的项目你可能会遇到 HR。那接下来就是你离职的时候，你会遇到 HR。
没错。
这就是，或者是如果中间有调动或者是升等，当然 HR 都会服务你。那如果是一个不好的状态，有可能是你遇到了一个绩效困难。比方说，你的主管或者主管有可能是找 HR 说，我就觉得这个员工好像状况不是很好，或者是员工觉得我很不适应这里的环境，有可能是管理风格，有可能是文化，我不适应了，他来找 HR。那有这样的征兆，都是有可能离职或者是之前的一个可能性。这时候 HR 就要介入来
介
辅
入，
助这两方，所
了
以
解，
严格来说，就是
大好或
风
大
平
坏
浪
就
静
对
的
了。
时候，对，风平浪静的时候，大家会不喜欢跟 HR 说话。
哦，对，会有
我
点
不知道
怕怕
你
的
们，
感觉啊，早
那你
上一定
们，
没好事啊，对不
如果人资打电话说，哎，Kevin，你可不可以到我办公室？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谈谈。
哦，冒冷
那
汗。
通常大家 感觉不是很愉快，对不对？
对对，没错。那你可不可以以 HR 的角度、HR 经理的角度来建议职场新鲜人怎么去准备一场好的面试？听众大学生或在职想要转跑道的一些新鲜人，他怎么准备好一场好的面试，可以让面试者不管是第一线主管，或是 HR 的主管，或是更高阶的主管，对他印象特别的深刻，这样。
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学习法叫做关键字。大家知道，我们人资如果要筛选出一个有效的履历表，一天要看多少张履历表吗？
几张？不知道，请解
好，
答，
跟
解答。
好，我的经验是这样，如果我在业务端的话，我可能大概500-600个会中一个，
哇，那么
或者
低哦！
对，因为有一些人会重复投啊，然
哦，
后或者是就是显然不合适他也投，他是乱枪打鸟的啊，所以不管用工具来筛或者是人的眼睛来筛，关键字蛮重要的。也就是说，其实履历不是投多就好，其实
对，
是适切度越高才机会越大嘛。所以我还蛮推荐年轻人要用这样的角度去想，而不是说有机会就好，因为有时候你也是替别人垫背，还浪费人家时间。所以，那等到面试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 它也是一个关键字的媒合。如果这个职缺他已经说他要什么样的能力，比方说他希望他有3年的某个行业的能力，那在准备上就要朝这个人家都已经说他所需要的就是这个能力来准。觉得很少年轻人就是这么有心机啊，所以我觉得这还蛮重要，就是去看这个职业的需求，因为他们是专业的人士，他们看了很多人。他们知道什么样的需求会真的帮助，这个职务成功。所以再多的其他的也许都没有帮忙。也就是说，如果假设你有10项全能，可是在这个职务你就中一样，那你就把那一样好好的做准备，而不是一直讲那9样，有可能对他的专业来讲你不适合，你就是不适合。
了
这个
解，
是我觉得一般的人跟人资所看到的差异，
角度不一样，没错。
对，角度不一样。那对人资的面试，跟你面对，你的 hiring manager，就是你的，这个职务的主管的面试是不太相同的，因为他们俩的扮演的角色来面试有不同的工作任务，所以他们一定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面试者，那他们两个会交叉的讨论，来看看他们两个看到世界是不是一样，所以我会。很建议就是，新鲜人他的回答问题要中肯，绝对不要虚华或者是夸，
夸
就
张。
言过其实是不好的，
哦，了
因
解，
为你有10.5分这样，不要到11分，那也许就是有时候你讲得太好，他问题不会只有一个，他会一直往下问，就会在某一个阶段会发现，掰不下去，或者是讲得。不够扎实，就会反而被扣分。
就是剥洋葱一样嘛，一直去剥它洋葱。
对对，一定会被剥洋葱的，所以你不如就讲一个有实心的东西给人家剥。因为我自己的小孩也是今年大学毕业，他也正在准备面试嘛，那我也会跟
传
他
授他
做那个，
几招？
我也跟他 role play。
啊，真
那
的，Robert，对。
我会很想建议新鲜人准备一个必考题。那这是我儿子去目前去面试，他是6月毕业的，
对，
那他都被问到这一题，
对，
就是你有什么优缺点？
哦，你有什么
那
优
我
缺点？对，
因为我的面试很少在面试新鲜人了，所以我
对，
就因为这一集啊，我就特别去问他，他都被问到什么？那他告诉我，我觉得很有道理耶。新鲜人这个时候想也知道他的能力在。这个时候还是一张白纸，
对，对。
所以有时候个性跟他的学习的pattern，他的学习力会
力
比他
对，
的实力更重要。所以从问你的优缺点，要举出一些实例来。比方说，如果你说我不怕困难是我的优点，那接下来就要准备你是哪一个经验让你发现你这个优点，你一定要能够举例。而且是要切中的举例，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在新鲜人的阶段可以先预习的一个好功课，
不怕困 难，
因
可
为
以
今
讲说，我考试都熬夜念书啊，不怕困难，一定考得很好，
可
没
以
有
这
啦。
样，可以这样，你是吗？
那他们可不可以举出在学校的那个社团的经验啊？
可以，可以。那大
对。
部分也会，我觉得大部分的面试官他们想要从过去经验里面去捞一些可以参照的经验，就会看你怎么跟别人互动，甚至是比方说社团的经验，或者是你参加一些志工的活动，你是担任什么角色，他们一定会往里面问进去，也会剥洋葱，他会看你的任务是谁给你的，那。你有没有主动的承担？那谁负责召集？那会看得出蛮多端倪，知道你在当中是个主动还是被动的工
扮演
作
什么
者。
角色？那可不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说？这些面试者新鲜人在面试时候有没有哪些是特别不容许的小细节出现？大忌。
大忌，其实大家对新鲜人，我觉得都还比较放松。那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是新时代的大忌， 现在英文其实比我们在求职的那个年代更重要了。那英文能力现在有 ChatGPT 可以帮忙吗？不管你在中文的自传或者是英文的自传，还蛮多的学生会用 ChatGPT 或者是其他的网络工具。那当面试者问到说：“哎，你的英文能力怎么样？我看你的自传写得挺好的。”然后，那你会怎么回答？如果假设他是用 ChatGPT 帮他写的，啊，写得非常的好，
就
那
讲都
他，
讲不出来。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谨慎回答哦，就是因为他现在记得所有的问题都是剥洋葱的，所以
对，
你怎么回答，就是面试官就看怎么往下面剥。这个
没
是我
错。
觉得现在在新的工具辅助之下，我觉得有些学生懂得运用AI 工具。但还不知道他对职场如何判别能力上的一个
对，
新的考验是什么？但也许人资已经准备好了。
哦，我知道他配套的问题都准备好，等你就对了。
对，那么很简单，就是我如果是面试官，那我就马上就转英文就问说啊，那可不可以跟我描述一下你在第二段提到这个社团的经验？然后我们用英文来回，
了
那你
解，
就倒了吗？
对，没错，立 马见
对。
真章就对了。
对，所以刚才回到就是你10分你就讲10.5，那你就可以讲说，哎，你可以说，哎，我这篇文章我的确参照了很多的参考的读物，不过它都是真实我的工作经验。那我的多益是考几分？比方说我
对，
只有450，我是其实是英文还需要很多加强，不过我懂得用很多的工具。
工具，哎，对，很正向就对了。
对，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说什么？OK，了解。就今天就是跟 Melissa 聊天，就是她历练了不同公司的 HR 的角度，从国小老师转跑道到金融业，然后到药厂，后来最后她希望在台向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做人资发展训练，可以 long term 的维持这个职务，因为她做了她比较喜欢，她是做人才发展这一块，她也分享了就是新鲜人在遇到求职的时候，有些东西就是该表现就是有10分，就说10.5分就好了。不要过于夸张，去渲染。那当面试官或者 HR 经理去询问你的时候，到时候剥洋葱之后，你自己的圆一个谎要圆更多谎，那对你的面试结果可能不是很 OK。诸如此种，就是给一些新鲜人或者现在想要转到跑道的一些在职者有一些不同想法的冲撞，从 HR 的角度来分析。那希望各位听众有一些感触跟所得。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Melissa 给我们的分享跟建议。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上我的节目。
谢谢你邀请我。
OK，好，谢谢，谢谢，
好，
好，拜
谢谢大家，
拜，
拜拜。
拜拜，拜拜。